到时间，请郑牧师主讲。
马太福音第二章，在第一节上开始这样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波斯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那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可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夜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啊？”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波斯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帐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那黄金母香末油为礼物献给他。波斯因在蒙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在1900多年以前，有三个博士，三个心智，三个懂得天文的人，在1000多年以前，有三个学者，他们看见了一颗明亮的星，就从远方到犹太国去寻找新生的君王。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好像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在今天是常常记述不断的，在发生在犹太国的伯利恒的。因为在每一年12月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从世界各国，从世界各方，从远方不远千里的往犹太过去，往以色列过去，往犹大王过去，要到伯利恒去看看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古老的故事就是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故事是不断的，直到今日不断的产生，有这样的事实在犹太国的。很多的人从很远的地方要往伯利恒去，那今天在第八节上讲往伯利恒去，这就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要往伯利恒去做什么？他们到哪里去看一看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他们到哪里去表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他们是何等的敬仰耶稣基督，这一位曾经震动了世界，拯救了不少的人，改变了世界人类不少的人的生命的那一位救世主。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看看那个小城，这是小得很的城，在那里他们表示他们对基督的敬仰，对基督的敬爱。我有一年也到那里去了，在飞机上我发现有很多国家的人在一起，有一个法国的大学里面的教授，有一个英国的医生， 有一个美国的游客，有一个德国的主妇，有一个日本人，还有我一个中国人，很多的人都往那里去，只有一个目的，要往巴黎恒去看基督降生的地方。到了那里，很多的人都到了那里。我的心灵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有这种事情摆在眼前？耶稣基督有多少大的力量能够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为什么他得到全世界上的人的敬重？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心里面是这样的敬爱他？一定是有一个理由啊，因为他的恩典普及世界，他的救恩普及人类，因为他所赐给人的那个恩典是人生命当中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到了那里，看见耶稣基督的纪念堂，虽然那个地方不一定是从前降生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是用来纪念他的降生的。啊，在那里有一个很矮的小门，很矮的，只有我的身体的一半高。你若是要走进去啊，一定要弯着腰，你又可以走进去。我看见一个人弯着腰走进去，我又看见一个人弯着腰走进去，我也是这样的弯着腰走进去。全世界的人在他的面前都低下头来，谦卑的进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是平安的君王，他是人类的救主。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谦虚的低头到他的面前去。若是你要到他的面前来，你必须谦卑，你必须认识你自己，你晓得你心灵的需要就是他，你就会低着头到他的面前去。在那个门口有一块石头，人在那里走路，把那个石头都走弯了，走下去了，以后进去了。啊，多少的人走过这个石头，千千万万的人低着头走进去了。到了里面，人跪在那个地方，匍匐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五体投地的，像从前过世一样的匍匐在地上那样的敬拜。虽然那块地方不一定就是基督降生的准准的地方，但是人的心是那样的明显的显明出来，他们对基督的敬爱是何等的大，万分的敬爱。在主的面前谦卑顺服扑倒敬爱，一生这样敬爱耶稣，因为他是人生不可少的，他是你人生当中不可少的，他能够救你，能够帮助你，他能带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日子，他能带给你平安，他能带给你一个无限的福分。都是今天你要你得着这些，你必须谦卑地低下头来。主啊，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做救主，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谦卑地一生地信靠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下面请听起来崇拜歌。
Thank you.
爱之声就到这结束，下星期在同样的时间还有这个节目，请各位到时候收听。愿神祝福你，再见。是主讲的布道培灵节目《安慰之声》。请各位先听一首圣诗，名字是《救主耶稣》。这首诗歌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赦免人的罪、拯救人，那就是救主耶稣。现在就请听。
我的子孙要永远都是我救主耶稣，终于为我杀死，不只是我愿意，
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好吃。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一些话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他说我就是门，这就是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我就是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用那个最平常的比喻来介绍他自己，到底他能够为你做什么。他到世界上来唯一是要为人类做些什么工作，他能够怎样的帮助你。所以在圣经中，耶稣基督常常用一个或者是常常用几次那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这一个真理。今天他说我就是门，这个最简单的比喻
我相信你一定会了解，因为在一个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大门，你一定晓得为什么需要那个门，你一定也懂得那一扇门在那里有什么用处，你一定能了解那一扇门对于您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门。这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当我们要休息了，我们常常是把大门关好，我们发现门已经关好了，我们可以安心的睡觉，我们心灵里面就非常的镇定，非常的觉得稳当，没有什么毛病了。这就是说明基督能够使你的心灵安定，他能够帮助你让你的心灵安静下来。他说，我就是门。有一次在突然间打仗的一个场合里面，听见了枪的声音，在街上有好多人在那里跑啊，我也是其中之一。在那个时候人都很惊慌，不晓得怎样才好。我离开我的家住的地方啊，大概有半小时的路程，不能够回去。唯一的办法就是看见有哪一家的门还打开过，我就跑进去冲进去，把那个门就关起来。里面的人问我你做什么，我说对不起啊，外面有枪的声音，我进来歇一歇，一下就走了。很奇怪，在那个门的外面人是很惊慌的，人慌慌不定的逃跑，但是一进了一个房子，一进了那一扇门，心灵就安静下来。这就是说明耶稣基督能够为你做什么。在这个叫人惊慌叫人心里不安定这个世代里面，唯有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让你的心灵可以安静。他说，我就是门，他能使你心灵安静。进一步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扇门，这扇门就是家庭的宝藏。这扇门关好了，一家老少家庭里面所有的财产东西，在家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这些宝藏。若是今天在家一个家庭没有一扇大门，那一个家庭一定是不会安宁的，那是成为一个家庭的必需品，一定需要有这样一扇门来做一个家庭的保障。一定要了解，一个家庭若是没有一个范围，若是这个家庭没有一个界限来保守那一个家，这个家庭一定是没有温暖，没有信心。我说的更明显一点，若是一个家庭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是这个家庭的主人，那么这个家庭就不同了。他们在这一扇门里面，在基督里，他们有温暖，有幸福，他们有一个范围，他们生活在这个范围里面，他们生活在这个真理的范围里面，他们循规蹈矩的，老少晓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他们晓得怎样这个家庭是合乎那些基督徒的标准。所以一个家庭若是有基督，若是活在基督里，这个家庭有一扇门，这个门就带来温暖和幸福。亲爱的朋友，你的家庭同你个人都需要基督。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需要基督，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知道基督能够为你做什么，他能使你心灵安定，能够使你的家庭有保障、温暖、幸福，让你活在基督里面。那么， 你的家庭就快乐。在这里圣经讲，耶稣说我就是门，但从我进来的必然得去，并且出入得好处。那这里有很明显的意思，进入这一扇门会得去，进入这一扇门会得好处。但这里是讲到一个比方，讲到羊啊，基督是一扇门，好像是羊的门。那么羊只是吃草，有了草，羊就忘世俗，他的心灵就保住了。这里的意思很明显的，意思是说，若有这一扇门，你进到这一扇门里面去，你会得救，在主里面有平安，这是同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若是你进入这一扇门，你好像一只羊，在这一扇门里面，那么有草可以吃，你的心灵知足，常常知足。你知道怎样去丰富，又怎样去贫贱。你知道怎样活在地上，没有一样事情叫你心里面不快乐，因为你活在那一扇门里面，活在基督里面，好像一只羊在那个羊棚里面，常有草吃，没有缺少。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啊，耶稣到世上来，他能够使人的心灵安定，能够使人的家庭有保障有幸福，好像一扇门，若是人可以投靠他的进去，可以投到基督里面去，那么在他里面他有平安，他可以得救，在他的里面有知足，常常满足。我再说羊最要紧的就是草，没有草它是不会满意。在这个世界上，若是你样样富有了，你仍然没有满意，仍然没有知足，可能你还需要一样东西，你从基督的那个门进去，在里面能使你知足。唯有信靠基督活在地上，他的一生是知足常乐。今天你可以思想这个比方，这是一个很平凡的地方，一扇门很平常，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地方。虽然是一件平常的东西，但它的效用是不平常的。今天对于基督的认识也是这样，你可以说它是很平常的，但是你也可以说它所能影响人的，能带给人幸福，实在是不平常的。它好像一扇门，带来心灵的安定，能使人得救，带来家庭的幸福，使人常常知足快乐。这就是你的需要。我们低头祷告，我们今天到基督的面前来，愿意投靠他，因为只有在他里面有平安，心灵能安定。我们今天愿意到主的面前来，深深的信靠他，因为只有相信他的人，他的家庭会有温暖和幸福。主啊，你的孩子今天在你的面前，愿意完全的投靠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向你请听主大慈爱寻找我这首诗。Thank you. 生就到这结束，下星期再见。
我一直说是想要做你未来，一日做你，一日做你，有什么缘由你才不知我，有什么想不如你。Thank you.